啊，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
好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过去一年的一年的过去啊，随着一年的过去。
随着一年的过去。
新的一年又已经开始了。
新的一年又开始了。
我们的习惯都喜欢在新的一年许下我们的愿望。
我们都会习惯在新一年许我们的愿望。
今年相信最多人的愿望。
相信最多人的愿望。
就是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就是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出入平安。
出入平安。
大家知道还未踏入这个2020年的时候。
大家知道踏入2020年的时候。
就已经来了一个非常的严重的武汉肺炎的事件。
就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武汉的肺炎的事件。
这个病毒啊。
这个病毒。
传染性非常高。
传染性非常高。
造成四级的疫症的大爆发。
造成个疫症的大爆发。
直卷全球。
直卷全球。
震惊全世界。
震惊全世界。
许多人都感到忧虑和恐慌。
好多人都感觉是忧虑和恐慌。
所以大家都带着一个很沉重的心情来迎接新的一年。
所以大家都带着一个很沉重的心情来做迎接新的一年。
许多人都呼吁世界的基督徒为疫情祷告。
好多人都呼吁世界的基督徒为疫情祷告。
拯救我们的国家。
拯救我们的国家。
拯救我们的人民。
拯救我们的人民。
求主施恩和怜悯。
求主施恩和怜悯。
不过当我想起这个疫情有可能是人祸造成的时候。
不过我想起这个疫情可能是人祸造成的时候。
才导致那么多人感染和死亡。
才导致那么多人去感染和死亡。
就让人感到愤慨和沮丧。
这个让人都感觉很愤慨和沮丧。
究竟我们应该怎样为世界为当权者为自己祷告呢？
究竟我们应该怎样为世界和当权者去祷告呢？当我想起主祷文，
耶稣亲自的教导我们怎样祷告。
耶稣亲自的教导我们怎样祷告。
就是在马太福音6:9-13。
就是在马太福音的6:9-13。
相信有一些学员都很熟了吧。
相信很多朋友都学员都很熟。
因为大家在基督生平第三册刚刚学完啊。
因为大家在基督生平第三册刚刚学完。
我们先来看6:9-10。
我们先来看6:9-10。
啊。这里怎么说呢？
这里怎么讲呢？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如同行在天上。
这三个愿。
这三个愿。
可以说是人生一切愿望的基础和规范。
可以说是人生的希望的基础和规范。
作为神的儿女要先好好的求这三个愿望。
作为神的儿女要好好的求这三个愿望。
其他一切就不必再挂虑了。
其他一切就不必再挂虑了。
相信神会按我们的需要弃算。
相信神会按我们的需要去
赐下。很多人祷告常存一个错误的观念。
很多人祷告是常常存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我们只关心祷告的果效。
我们只是关心祷告的果效。
不是寻求上帝的心意。
不是寻求上帝的心意。
我们看重是自己的需要。
我哋只系看重自己嘅需要，
而非别人嘅需要，
而非别人嘅需要。
我们的祷告总是带着很多利益的因素，
我哋嘅祷告好多时系带住利益嘅因素。
发现祷告失效啦，
发现祷告系实现啦，
没有果效，
失效啦，没有冇果效啦，
就容易埋怨怨上帝。
啊，我哋会埋怨上帝，
就没有再心情，没有心情再祷告下去了。
冇再继续去祷告落去啦。
对于祷告啊、学习，
对于祷告嘅学习，
这里有三方面。
呢度有三方面。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就是我们在天上嘅父。
表达什么呢？
表达啲乜嘢呢？
就是与父神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
就是与父神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
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开始。
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开始。
这个是非常重要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提醒我们。
因为 提醒我们。
今天我们是跟父神有一个父亲跟儿女的关系。
现在我们是有同父亲同埋儿女嘅关系。
我们所依靠的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不可亲近、无法触摸的一个上帝。
我哋唔系有一个高高在上嘅父亲嘅关系，
没办法感受他的爱和恩典的上帝，
冇办法感受到佢嘅爱同埋恩典嘅上帝。
其实这个是错误的，
其实呢个系错误嘅。
他要成为我们的天父。
他要成为我们的天父，
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女，
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女。
他赐下圣灵，
他赐下圣灵，
重新了我们，
重新了我们，
让我们生命得到改变，
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神就是我们再生的父母，
神就是我们再生的父母。
所以有一节经文，
所以有一节经文，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仍旧害怕，
仍旧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召，
我们呼叫，
阿爸父啊，
阿爸父啊，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拥有天父儿女的名分。
我哋拥有天父儿女嘅名分，
就享有一种特权，
就享有一种嘅特权，
可以时刻和他沟通和建立关系，
可以时刻同佢沟通同埋建立关系。
本来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与神隔绝，是非常痛苦的。
本来我哋嘅结果系与神隔绝，系非常痛苦嘅。
人没办法可以靠近上帝。
人冇办法可以靠近上帝，
所以很多人去寻找上帝就是用自己的方法。
所以好多人去寻求上帝就用自己嘅方法，
制造很多偶像，
设立好多嘅偶像
来敬拜他，
嚟敬拜。
可是这些偶像没办法跟你沟通啊！
但系呢啲偶像系冇办法跟你沟通。
但是属神的儿女就可以藉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与他亲近，和他沟通。
但属神的儿女就可以来到他面前与他亲近和沟通。
所以雅各书就这样说，
就这样
说，你们亲近神，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神就必亲近你们。
关系是需要时间来建立起来的，
关系是需要时间建立起来的，
是彼此的，
是彼此的。
其实父神常常在我们左右，在我们周边，
所以其实父神常常都在我们左右周边，
只是我们对他通常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
只是我们通常对他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
所以关系就没办法建立起来了，
所以关系就没办法建立起来了。
所以这种关系是一种爱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爱的关系。
就好像我们在家庭里面，
就好似我哋喺家庭，
我们跟我们的儿女，
我哋同我哋嘅儿女，
常常有沟通，有交谈的，
常常有沟通同埋交谈嘅。
我就认识他，
我认识佢，
他也认识我，
佢都认识我，
他知道我的需要，
佢知道我嘅需要，
我也知道他的需要，
我都知道佢嘅需要。
所以当我们常常跟父神保持爱的关系，一个密切的关系的时候，
所以当我哋常常同神系保持一个嘅密切嘅关系嘅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生活中明白他的旨意，
我哋就喺生活中能够明白佢嘅旨意，
并且能够有能力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活，
并且我哋能够可以活出神要我哋活嘅生活，
来荣耀他，
来荣耀佢。
这次短宣的里面，
呢一次嘅短宣嘅里面，
我也参加。
张师母亦都有参加。
我认识了一套，就是我未还没去短宣之前，就看了一个恩语之声的见证集。
喺未去短宣嘅时候，就张师母就睇到一套恩语之声嘅影片。
因为要带过去。
因为要带过去。
让他们也一起来看。
让佢哋都能够一起来睇。
这个见证值就是恩典足够。
见证主就是恩典足够。
里面的主角。
里面的主角。
杨恩典。
杨恩典。
生来就没有相守。
生来就冇咗双手，
被遗弃的了，
被遗弃的了。
但是他得到这个台湾又归山地育幼远志的杨师牧师来收养，就是台湾六归山地育幼园的杨希牧师收养。因为我怕你发音都不懂，因为真的很复杂。他就在被父母这个养父母啦收养起来，
佢就系俾嗰对养父母收养起嚟。
他在他们的爱中被建立起来，
佢哋响佢哋嘅爱中被建立起嚟。
不但变得有自信，
不但变得有自信，
并且能用双脚来成为一个杰出的画家，
能够系用双脚嚟到系去画一个。成为一个杰出的画家，
他能够照顾自己，
他能够照顾自己，
并且工作养活自己，
并且工作能够养活自己，
并且愿意付出爱去帮助别人，
并且付出爱来帮助，
因为他能够用画画去帮助那些缺乏的人，
因为他可以用画画来帮助那些缺乏的人。
有人就问他。
有人就问佢：
什么原因你变得那么自信啊？
咩原因你变得咁自信呢？
面对别人对你的歧视，也不会觉得介意。
面对别人对你嘅歧视，你都唔会介意呢？
他就说了一句话，
佢就讲咗一句说话。
他说：养父母给了他100%的爱。
佢话佢嘅养父母俾咗100%。8% 的爱给他。
和周边弟兄姊妹的爱。
和周边的弟兄姊妹的爱。
这份爱是从神而来的。
这份爱是从神而来的。
原来爱是那么浩大。
原来爱是这么浩大。
赐予人无比生命的力量。
赐给人无比生命的力量。所以今天。
神就是愿意这一份爱来给我们。
神就愿意将这份爱来给我们。
当我们领受这份莫大的救恩的时候，
当我们领受这份莫大的救恩之后，
我们就在爱中与父神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
我们就在爱中与父神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
如果你能够领受到这份爱和跟神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
如果你能够领受这份爱和跟神有一份密切的关系，
你今天的生命一定不再一样。
你今天的生命一定不再。
不再一样。
一样是。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们生命有没有能力活得更光彩？
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能力活得更光彩呢？
就是看你跟神间这个关系有多密切了，
就要睇你同神建立嘅关系有几密切啦。
我们在生活中有没有经历浩大的恩典？
我哋有冇喺生活中经历佢大大嘅恩典？
我们有没有实践他的话语？
我哋有冇实现佢嘅话语？
一次来按照他的旨意去行出神要我们行出的儿女的样式。
有冇按照佢嘅旨意系行出神要我哋行出儿女嘅样式？
所以这个是第一点。
所以呢个系第一点。
主祷文教导我们的。
主祷文教导我哋嘅。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第二。
第二。
就是要确立对神尊敬、谦恭和顺服的态度。
我哋就要决意对神谦恭同埋顺服嘅态度。
在神的家里，我们是父神的儿女。
在神嘅家里，我哋系父神嘅儿女。
除了可以和他建立一种爱和密切的关系之外，
除咗可以同佢建立一个爱同埋密切嘅关系之外，
也需要对上帝保持一个尊敬的态度。
亦都需要同上帝保持一个尊敬嘅态度。
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
因为神是轻慢不得。
祷告永远不是叫父神听我们的身心心声。
祷告永远不是叫父神听我们的心声。
满足我们的心愿。
满足我们的心愿。
相反祷告的时候。
相反祷告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这种态度。
我们应该有这种态度。
好像迎接这个圣旨。
好像迎接圣旨一样。
面对一个万军之君的王，
面对一个万军之君的王，
带着一个肃静、谦恭、顺服的态度，跪在神的面前，
带着一个肃静、谦恭的态度。
第一句就说，
第二句就话：
君子愿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愿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因为祷告的真谛。
因为祷告的真谛
就是向上帝表达我们对他的顺服和依靠，不是为自己，也不是靠自己。
我们是向上帝表达我们的顺服依靠，不是靠自己。
祷告就是对上帝说，
祷告就是同上帝讲，
你是我的王，
你是我的王，
你是我的父，
你是我的父。
所以第二上面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所以是第二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神的本质与我们是有分别的。
神的本质与我们有分别的。
我们向下祷告的时候，
我们献上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承认自己不是与同等辈分的人来沟通。
我们要不要以为自己是与神是同等的辈分来沟通。
神是威严和圣洁的。
神是威严和圣洁的。
他虽是慈父。
他虽然是慈父。
也是可亲的。
但是也都是可亲的。
可亲的。
可亲的。
亲近的。也是同事。同事是一个严父。
同事也都是一个严父。
是需要尊敬的。
是需要尊敬的。
不可以冒犯的，随意的冒犯。
不可以随意的冒犯。
所以我们行事为人。
所以我们行事为人
都要求荣耀神，
都要荣耀神。
所以愿以人都尊你，尊你的名为圣，就是祈求神得着尊崇和圣洁。
所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祈求神得到尊重和圣洁。
那么我们如何在生活中荣耀神呢？
那我们怎样在生活中荣耀神呢？
我记得我们一家来澳洲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一家来澳洲的时候，
三个都不懂学车啊，开车。
三个都不懂开车。
当然我们第一个学的就是我的孩子呢。
当然第一个学的就是张师母的儿子了。
哇，听说这里呢要用120分钟来学车的，当一个就是年轻人啊，还未到这个。120个小时，
听讲话要用120个钟嚟到去学车。
当时候就是莫大的试探。
什么？
莫大嘅试探。
当时系莫大嘅试探。
哎呀，我们就想，原来呢，很多人呢都 啊，不用120个小时来学车的。
啊，我哋喺度谂啦，就好多人其实都唔使用120个小时嚟学车噶。
叫这个老师来啊，签多一点钟就可以啦。
叫个老师嚟签多一少少嘅钟数就得噶啦。
啊，因为我们就想，
因为我哋谂，
哇，有谁愿意陪我的儿子，有耐心的教导他，而且用120个小时来操练呢？
有边一个能够陪我个仔去学习咁多个钟，同埋用120个小时去操练呢？
啊，当我们经过祷告之后，
当我哋经过祷告之后，
啊，我们真的啊下了一个决定，
我哋落咗一个嘅决定，
我们还是按照这个规矩来让我们的儿子来学车。
我哋都是諗住用呢个規按照呢个規矩让我个仔张师母个仔嚟到学车。
感谢神。
感谢神。
神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很有爱心的弟兄。
神就为我为张师母预备咗一个好有爱心嘅弟兄。
啊，以致能够很顺利地完成了，在一年之内。
而好顺利嘅就完成咗喺一年之内。
啊，我们这个可以就是尊主为圣的一个行为了。
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尊主为圣的一个行为。
感谢神。
感谢神。
能够让我们能够学到这个很重要的功课。
能够让张师母他们能够学到一个这么重要的功课。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行事要光明。
我哋作为神嘅儿女，行事要光明，
不要存欺骗嘅心，
唔好存欺骗嘅心，
总要诚诚实实的，
总要诚诚实实。
这就是尊神的名为圣的一个很好的见证。
呢、这个就系尊主嘅名为圣一个好好嘅见证。
若更多人能够懂得尊主为圣的时候，
若果更多人能够尊主为圣嘅时候，
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了。
这个世界就变得更美好了。
今天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
一个无神论的国家，
一个无神论的国家，
跟这个基督教信仰的国家，
跟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国家
的分别在哪里？
分别在哪里呢？
你会看到哪一个国家管制比较英明，
你会看到哪一个国家管治是比较英明。
Yeah. Yeah. 所以我们真的为中国来担忧。
我们真的为中国来担忧。
因为它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
因为它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
我们真的希望。
我们真的希望。
我有一个奇想。
我有一个奇想。
希望那个习近平。
希望这个习近平。
都能够信耶稣。
都能够信耶稣。
他就可以改变。就是他的生命改变了。
那他就会改变了。
他的生命改变，
他的生命就会改变，
他的管制也会改变，
他的管制也都会改变了。
好，第二，
第二
就是愿你的国降临，
就是愿你的国降临。
历史告诉我们，
历史告诉我们听，
若以强权威胁来立国的时候，
如果用强权威胁来立国的时候，
就不会受到人民的爱戴，
就不会受到人民的爱戴，
就会灭亡，他的国家会灭亡，
这样他的国家就会灭亡。
神没有用暴力来建立自己的国土，
神没有用暴力来建立自己的国土，
神用救赎的恩典差他的儿子舍身救赎，
神用救赎差他的儿子来献上救赎。
只有人愿意悔改，
只要人愿意悔改，
信靠顺服在神的管制之下，
信靠顺服在神的管制之下，
我们就能够脱离罪恶的笼牢，
我们就能够脱离罪恶的笼牢，
走上义路，
走上主路，
义路
走上义路。
所以神的国不是地狱，
所以神的国不是地狱，
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关系，
是一种关系。
神透过救赎的恩典掌管着人的心灵和生命，
神透过救赎的关系去掌管人的生命，
救赎透过救赎的恩典，
透过救赎的恩典
掌管人的心灵和生命，
掌管人的心灵和生命。
当人的心灵愿意被神来掌管的时候，
当人的心灵愿意被神来掌管的之后，
神的国度就在那里彰显了，
神的国度就在那里彰显了。
所以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那一刻，
当主耶稣出来传道那一刻，
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神的国就已经降临了，
神国就是已经降临了。
当人愿意接受悔改，
当人愿意接受悔改，
神的国就在他的心里面，
神的国就在他的心里面。
直到现在，
直到现在，
神的国仍然继续的扩展，
神国仍然是继续的扩展。
因为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人相信了耶稣了，
人相信了耶稣了，
就慢慢就神的国就越来越扩展，
神的国就慢慢越来越扩展。
等到主再来的时候，
等到主再来的时候，
神的国才完全的实现，
神的国才完全的实现。
所以世界的末期还没到，
所以世界的末期还没到，
我们还有传福音的机会，
我们还有很多传福音的机会。
所以当我们祷告说，
所以我们打开
祷告
啊，当我们祷告
的时候
的时候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岂不是提醒我们，
岂不是提醒我们，
我们都要成为福音的使者吗？
我们都要成为福音的使者吗？
我们常常求神复兴教会，
我们常常求神复兴教会，
使多人归向主，
使多人归向主。
但是我们常常这样祈求的时候，有没有同样为自己随时做好准备呢？
但是当我们在祈求的时候，我们都会不会常常为自己做好准备呢？
说对自己说，
对自己说，
由我开始吧，
嘿，由我来开始啦，
使我成为一个完成顺服你的子民，
使我成为一个完全顺服你的子民。
你只是我怎么与你同工，
我只是怎样同你同工，
尽量使用我去拓展神的国，
尽量使用我去扩展神的国，
使我成为你福音的使者，
使我成为你福音的使者，
带领人归入你的国度里面，
但愿人归入你的国度，
带领人
带领人归入你国度的使者。
如果我们这样祷告，
如果我们这样祷告，
神的心一定满足，
神的心一定满足。
所以为你们感谢神，
所以为你们感谢神，
因为你们开拓了那个短宣的那个事工，
因为你们开拓了短宣的事工，
你们就可以实践，
你们就可以实践
啊，传福音的智慧，
传福音的，
当然不是在远方，
当然不是在远方，
不是在远方，不是在远方，
不是在远方，
在我们周边，
在我们周边了，
有我们的微信主的朋友，
为我们微信主的朋友，
亲戚，还未信主的时候，
还未信主的时候，
我们要抓紧机会咯，
我们要捉紧机会，
要带领他们，
带领他们
来信耶稣，
来信耶稣，
这个是教会的使命，
这个是教会的使命，
也是你我的使命，
也都是你和我的使命。
所以我也很高兴能够参与你们的短宣啊。
所以张师母都好高兴参与教会的短宣
啊。所以鼓励每一个都参加，
鼓励每一个都参加，
来操练我们传福音的心智，
来操练我们传福音的心智。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就，
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就
啊。我们祷告的目的，
我们祷告的目的，
当然不是要神成就我们的心愿，
当然不是要神成就我们的心愿，
我们反而要跟神的旨意连同一线，
我们反而要跟神的旨意连同一线。
好像刚才主席说，
好像好似头先主席讲，
要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上帝，
要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上帝。
有时候暂时，有时候暂时，有时候所求的哈，还未蒙应允。有时候我哋所求嘅事，
所求嘅
事情
系
未能够蒙神嘅应允。
有时候我哋所求嘅事情未能够蒙神应允，
或者会面对一些困难，
或者会面对一啲困难。
我们仍然要对神忠心倚靠。
我哋仍然要对神忠心倚靠，
接受神一切的安排，
接受神一切的安排。
当神的旨意不是我们心中所想象的那样的时候，
当神的旨意不是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一样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很多的挣扎，
我们心里面很多挣扎
啊，为摆上了很多的我们的代价，
为了摆上我们很多的代价，
但是不要紧，
但不要紧，
就好像主耶稣也为人类背上十字架的痛苦，
就是主耶稣也都为人类背上十字架的痛苦，
一面受着肉体的痛苦和耻辱，
一面受着肉体的痛苦和耻辱，
一方面又在想在十字架遭受上帝的凌迟的时候来逃避，
一方面又想着要上十字架来到完成神的旨意，
就是一方面呢就喺肉身所受嘅痛苦啦，另一方面呢又想呢逃避上帝嗰个嘅喺十字架上俾我哋嘅苦难。所以呢，所以他这样说，
所以佢咁样讲，
然然不要照我的意思，
仍然不要照我嘅意思，
要照你的意思，
要照你嘅意思，
就是这样子，
就係咁样啦。
我们怎么样能够看透上帝的旨意呢？
我们怎么样能够看透上帝的旨意呢？
当然首先的，
当然首先的
就是顺服和倚靠了，
就是顺服和倚靠。
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电视的明星，
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电视明星，
就是廖启智
廖启智
和陈敏儿，
陈敏儿和陈敏儿，
他有三个儿子，
他有三个儿子，
大家熟悉他的故事吗？
大家熟悉他的故事吗？
他三个儿子其中最小的，
三个儿子之中最小的那个
只有三岁，
只有三岁，
当时他患了血癌，
当时他患了血癌
啊，父母呢和儿子呢，
父母同埋儿子
都经历过三年的一个伤痛，
都经历咗三年嘅伤痛，
来治理他的病，
嚟治理佢嘅病。
他当时候祈求上帝，
佢当时候祈求上帝
来医治他的儿子，
嚟医治佢嘅儿子。
但是最后，
但系最后
都没有蒙应允，
但系都冇蒙应允。
他的儿子的病况，
他儿子的病患
都每况愈下，
是每况愈下，
他们很就已经崩溃了，
他们已经是崩溃的了。
最后他还是开放，
他还是开放，
愿意顺服上帝的安排，
愿意顺服上帝的安排，
接受这个事实，
接受这个事实。
终于他的儿子在五岁的时候，
他的儿子在五岁的时候，
神就接他回天家了，
神就接他返天家了。
这个事情过后，
这个事情过了之后，
他们夫妻被很多的邀请参加那个布道会做见证，
被很多的邀请参加很多的布道会，
就分享他儿子患病的经历，
就分享他儿子患病的经历，
还有他们怎么去经历上帝的恩典，
还有他们怎样去经历上帝的恩典，
在这个病患中，
在这个病患之中。
因此很多人听了之后，
很多人听了之后
非常感动，
非常感动，
都愿意举手相信耶稣，
都愿意举手相信耶稣。
你知道有几多人吗？
你知道有几多人吗？
大概一共，
大概一共
要想上千人愿意决志归向耶稣，
上千人愿意决志，
当然是不同的布道会啦。
归向耶稣，当然是不同的布道会啦。
他们就分享，
他们就分享，
这样说，
这样讲，
我很羡慕我的儿子，
我好羡慕我的儿子，
竟然可以带领这么多人信耶稣，
竟然可以带领这么多人去信耶稣，
他们就比不想他了，
他们就不想，
比不上
他了，
比不上他的儿子。
比不上他的儿子，
是这一刻，
这一刻，
他父母才明白上帝的心意。
他父母才明白上帝的心意，
就是一粒麦子，
就是一粒麦子，
不落在地里，地里死了，
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若是死了，
就结出很多籽粒来，
就结出许多籽粒来。
所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所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这句话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神要成就的，没有人可以拦阻，
就是神要成就的，没人可以拦阻。
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神是万物的创造主，
神是万物的创造主
啊，掌管一切，
掌管一切。
他不受地上的被造物所受时空的限制，
他是不受地上的时空的限制，
他完完全全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
他完完全全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
天上的生活比天地上的更美好更荣耀，
天上的生活比地上的更美好更荣耀。
所以神愿意从这里将盼望带给人，
所以神愿意在这里将盼望带给人，
让人在地上可以预尝好像在天上那么美好的事情，
让人在地上就好像在天上那么美好的事情，
在人看来是不可能发生，
但当然在人来看是不可能发生。
但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但是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
第三方面就是认识人的限制和无助，
就是认识人的限制和无助
啊，就是啊。第二，刚才我们说我们要愿意顺服上帝啊。啊，要对神谦虚哈，就是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里的第三方面就是一个大的题目。
刚才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就是讲到现在那个的大题目。
没关系哈，当我们承认人三方面的基本的需要的时候，
当我们承认人三方面基本的需要的时候，
其实就反映人的限制和无助，
就是反映了人的限制和无助。
人不能够为自己筹算什么，
人不能够为自己筹算什么，
因为终归无有，
因为终归无有。
人无需花时间去追求更多了，
人无需去花时间追求更多，
这是会笑坏的，
这个是会扭坏
啊。神会赐人基本的需要，
神会赐基本的需要，
所以在以下也有三方面要学习，
所以在以下有三方面要学习。
第一，我们日用的饮食进入赐给我们，
第一，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这里不是教导我们直接祷告去追求吃啊穿啊，
这里不是教我们去在祷告的时候去追求食啊穿啊，
而是直接祷告学习一切都需要有赖父神的赐下，
所以是直接祷告 去祈求有赖父神的赐予，
我们才能得到，
我们才能够得到。
还有
还有，
有没有留意这个指向今日啊？
有没有留意那个今日啊？
没有包括明天哦。
没包括明天。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人总是想明天有保障。
因为人总是想明天有保障。
就是用自己的方法来积存更多的东西。
就是用自己的方法来积存更多的东西。
以为可以掌握自己的未来。
以为可以掌握自己的未来。
要靠自己的努力。
要靠自己的努力。
但是这里上帝就要他的儿女学习。
上帝就是要他的儿女学习。
每天的仰赖他。
每天的仰赖他。
啊，当然以为生命有保障的时候。
当然生命有保障的时候。
当人以为生命有保障
的时候。
就会忘记上帝。
就会忘记上帝。
不需要依靠上帝了。
不需要依靠上帝。
所以当然就是那些人最难信耶稣呢。
咁边啲人最难信耶稣？
就是很自以为是的。
就是那些自以为是。
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得。
什么可以都做得到。
什么都做得到。
没有任何的缺乏。
没有任何的缺乏。
所以他们很难信耶稣的。
所以这些人是很难信耶稣。
但是不重要。
但不紧要。
神有他的方法。
神有他的方法。
就有时候就让你有一个很大的打击。
有时候就让他有一个很大的打击。
你就会甘心乐意的信靠耶稣了。
他就会甘心乐意的信靠耶稣了。
好，所以也是有很多见证在这方面的。
有很多是见证这方面的。
好，第二。
第二。
就是需要天父开恩来赦罪。
是需要天父开恩来赦罪。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在这里就是指到罪。
在这里就指到罪了。
我们祈求神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祈求神赦免我们的罪。
同时也表明我们要饶恕他人得罪我们的地方。
同时也表明我们饶恕人和得罪我们的地方。我们的事情。
饶恕他人真的很难哦。
饶恕他人真的很难。
有时候我们也做不到啊。
有时我们都做不到。
唯有依靠神的恩典。
唯有依靠神的恩典。
但是如果我们明白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有关饶恕的比喻的时候。
如果我们明白在马太福音18章21至35节有关饶恕的比喻。
很简单的说。
很简单的说。
天国的王。找他的仆人算账。
找他的仆人算账。
他欠了他1000。
他欠了他1000。银子。
真是天文的数字在当时的时候。
在当时的时候这个是天文数字。
他没办法偿还。
他没办法偿还。
这时候哀求这个仆人哀求。
这个仆人就哀求了。
最后就打动了主人的心。
最后他打动了主人的心。
这个主人就宽恕了他。
主人就宽恕了他。
免了他的债。
免了他的债。
当他遇到另外一个同伴。
当他遇到另外一个同伴。
欠了他10两银子。
欠了他10两的银子。
他就不放过他。
他就不放过他。
抓住他。
捉住他。
又拉进他的监牢。
要拉他入监牢。
要等他还了他所欠的债。
要等他还他所欠的债。
最后被主人知道。
最后被主人知道。
再次把他拿住。
再次把他拉住。
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等他还清所欠的债。
这个比喻只有一个重点。
这个比喻是有一个重点。
就是希望我们学习饶恕别人的功课。
是希望我们学习饶恕别人的功课。
因为我们也同样经历了父神无比的恩典和怜悯。
因为我们同样也都经历父神无比的恩典和饶恕。
当我们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
当我们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
也是一个欠债累累的罪人。
也都是一个欠债累累的罪人。
我们就不会有一个债主的心态去追究别人欠我们的了。
我们就不会有一个债主的心态去追别人是欠了我们。
我们对人要求过分。
我们对人要求过分。
但是对自己呢就很宽容。
但是对自己就很宽容。
求神让我们看到自己黑暗的一面。
求神 帮助我哋系睇到自己黑暗嘅一面。
求神开恩赦免我们。
求神开恩赦免我哋。
同时懂得饶恕别人的功课。
同时懂得饶恕别人嘅功课。
第三方面。就是我们的脆弱。
就是我们的脆弱。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救我们脱离凶恶。
试探是永远让我们跟神远离跟他的关系。
试探是令到我们永远是跟神有一个不好的关系。
但试探来到的时候。
但他来到的时候。
我们不要以身犯险。
我们不要以身犯险。
要及早的回转逃避他。
要提早的逃避他。
不要以为自己可以胜过。
不要以为自己可以胜过。
若不是天父的保守。
如果不是天父的保守。
我们肯定会犯罪跌倒。
我们肯定会犯罪跌倒。
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必须承认。
就算做了一切应该做的功夫，仍然需要时刻的依靠上帝的。
虽然我们做了很多的功夫，但我们仍然是要依靠上帝。
有时候怕我们容易骄傲。
因为怕我们是会骄傲。
凭着一己的意志。
凭着自己一时的意志。
以为可以应付得来。
以为可以应付得来。
但是中了魔鬼的诡计。
咁就会中咗魔鬼嘅诡计。
就好像一些就色情啊，现在很多我们都很容易遇到赌博啊色情啊的问题。
但我哋而家好容易系遇到一啲嘅赌博啊色情嘅问题。
我们要尽量避免。
我哋尽量避免。
我认识一个信主很久的基督徒。
我认识咗一个信主好耐嘅基督徒。
佢做了执事。
佢做咗执事。
在教会有很好的服侍。
在教会有好好的服侍。
他是一个从事儿童工作的社工。
他是一个从事儿童工作的社工。
有一次。他为了好奇。
他为了好奇。
下载了儿童色情的网站。
下载了儿童色情网站。
他看了之后。
他看了之后。
很快 delete。
很快 delete。
他以为。
他以为
不会发现，
不会发现，
但是有一天
，
警
察找上门来，敲他的门，
就拉他坐监牢了，
拉他去坐监了。
我也去探访，就是牧师跟我也去监牢，牧师去监牢，我没办法去，因为是男的。监牢。
牧师去咗监仓。但是张师母系。
就外面等他。
就喺我外面等佢。
其实我们跟牧师也感到很唏嘘。
其实张师母同牧师都感到好唏嘘。
因为没办法想到一个那么好的基督徒。
冇办法想象到一个咁好嘅基督徒。
也犯了一个很重大的错误。
亦都犯咗呢个咁重大嘅错误。
在他的人生中。
喺佢嘅人生中。
留下一个永不磨灭的污点。
留下咗一个永不磨灭嘅污点。
也伤害了他的家人。
亦都伤害咗佢嘅家人。
直到今天。
直到今天。
其实他跟他的家人的关系。
其实佢同佢家人嘅关系。
也有一好像有一埲墙来阻挡。
好似有一埲墙喺度阻隔住。
所以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
所以是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警惕。
还有另外一件事。
还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当那个2003年的时候。
当2003年的时候。
因为今天我们知道那个武汉的肺炎。
因为今日我哋知道一个嘅武汉嘅肺炎，
就想到2003年呢个 SARS 嘅爆发，
就想到2003年呢个 SARS 嘅爆发。
呢个沈祖尧医生，
呢个沈祖尧医生，
在呢个香港爆发 SARS 抗疫期间，
喺香港爆发 SARS 嘅 疫情嘅期间。
有这样以下的分享。
有以上的分享，以下的分享。
他说，
他说
当面对医护人员多人受到感染的时候，
他说当遇到医护人员都感染到的时候，
真是感到束手无策。
他是感到束手无策。
所以他都呼吁所有基督徒医生来办公室开了一个祷告会。
所以他呼吁所有医生同埋佢啲护士嚟到办公室，嚟到有一个嘅祷告嘅聚会，
并祷告说，
并且祷告讲，
赐生命嘅上帝，
赐生命嘅上帝，
求你不要让我们的无知，
求你不要让我哋嘅无知，
让朋友、同事、病人、家人丧失的生命，
让朋友、病人、家人丧失咗生命。
讲到这里，
讲到呢度，
全部的人都在哭。
全部的人都在喊，
已经用尽了人的方法，
已经用尽人的方法，
我们只能够将生命交托给那掌管生命的上帝，
我们只能够将生命交托给那位掌管生命的上帝。
从那一天开始，
从那日开始，
我们就慢慢看到有很多人开始复原，
我们慢慢就看到很多人的复原，
有人开始不需要呼吸机，
有人开始不需要呼吸器，
有人开始退烧，
有人开始退烧。
当然我们也知道结果了，
当然我们也都知道结果，
很多人都康复起来，
很多人都康复起来，
他们都经历到上帝医治和恩典，
他们都经历到上帝医治的恩典。
回想这场武汉的肺炎的疫情，
回想这一次的武汉肺炎的疫情，
没有人想要发生，
没有人想发生。
既然发生了，
既然发生了，
总有神的美意，
总有神的美意。
因为罪恶隐藏在黑暗里面，
因为罪恶隐藏在黑暗里面，
不想让人发现和看见。
不想让人发现和看到，
神就要让他显露出来，
神就要他显露出来，
来进行审判和惩罚，
来进行审判和惩罚，
神的愤怒才可以熄灭，
神的愤怒才可以熄灭。
也让这个机会来唤醒人对罪恶的醒觉，
也都让这个机会能够
唤醒人对人对罪恶的醒觉，唤醒人对罪恶的醒觉，邪恶到极点，
邪恶到极点，
无可救援，
无可救援，
只有转向那位掌管人生命和天地万物的主宰，
只有是转向那位赐生命和万物的主宰，
施行拯救的工作，
施行拯救的工作。
也看到人的软弱，
也都看到人的软弱，
真的需要依靠主的恩典和帮助，
真的要依靠主的恩典和帮助。
所以主导文这个主祷文其实让我们学习和操练的地方，
其实让我们 学习和操练的地方，
不是直接祷告来求神为你办事，
不是藉着祷告来求神为你办事，
也不是注重祷告的果效，
也都不是注重祷告的果效，
祈求的事是否蒙应允，
祈求的是要是否蒙应允，
我们所看重祷告 的需要，
我们所看重祷告的需要，
就是让我们能够跟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就是让我们与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学习寻求他的旨意，
学习寻求他的旨意，
顺服他的带领，
顺服他的带领，
并且还有依靠他的供应，
还有是依靠他的供应，
经历神的同在，
经历神的同在，
他的慈爱，
他的慈爱
和恩典，
和恩典，
欣赏一种在天待地如若在天的这个信徒生活，
在地如若在天的信徒生活，
去体验一种在地好似在天上的一种信徒的生活。
是，
这个是世人没办法可以感受那一种甘甜的，就是
世人没办法能够
体会这一种的快乐和甘甜，因为我们在地上能够遇上，我们在地上能够遇尝天上，
我们在地上就好像遇尝在天上。
感谢神，
感谢主，
希望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好好的学习，
希望我们在祷告当中好好学习。